能看到吧？
能。
少师兄，你读吧。
问：如何是佛魔？诗云：尔一念心一处是魔，尔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曰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得者便得，不立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话，山僧所说皆是。道流及今目前孤名历历的听者，此人处处不至，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入法界，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向一切处游旅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一如。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应该是已经学过了，应该是已经学过了，再接着念吧。
道流：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只为尔信不及，念念持求，舍头密头，自不能歇。如圆顿菩萨入法界现身，向净土中厌烦起圣，如此之流，取舍未忘，染净心在，如禅宗见解，又且不然。直视现今更无时节，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若如是见得，是真出家，日销万两黄金。道流：莫起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道，我解禅解道，便似玄河，皆是造地狱业。若是真正学道人，不求世间过，切记要求真正见解，若达真正见解，原名方时了毕。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的这个标点符号还是不大对，我稍等啊。不求若是真学道人，不求世间过，切记要求真正见解，若达真正见解，原名方时了毕。若达真正见解原名方时了毕，或者是见解原名逗号方时了毕，对吧？
若达真正见解，
对，今天有一个要出家的，应该看看这一段。就是今天啊才知道本来没有什么事，都是因为你信不及啊，你总是在那儿求，你就是说的，你舍一个头再密头，你就是不要这个头，你去求别的，然后你在这密，你不要头也好，你不要头的时候那个头还是头，你密头的时候那个头还是头，就见你在那折腾，一会儿舍头一会儿密头，实际上这个头一直在这儿，自己不能歇，就是说的是这个觉得啊，就是像那个圆顿菩萨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入法界现身啊，有一个这种在啊，就是说的要求一个净土，要离开这个，要像圆顿菩萨一样，要有一个身可现，然后呢他们是净土的，他们是清净的，他们是圣的，要离开这些凡，就这样的人啊，他是没有取舍没有断，他还有个取舍在，他还有一个染净在，实际上这样的人啊，他就是很糟糕这就是说，然后他们会立很多的名相，他会立这个法身啊，他会立一个圆顿啊，他会立一个菩萨啊，等等。禅宗就不这样，禅宗就是不这样的，就是禅宗知道他会说这一切的说法啊，都是就是这个药用来治病的，你没有这个病就不用这个药，你有别的病就用别的药，他用的是很活泼的，所以说这都是方便，禅宗这里压根就没有实法。说没有实法，就压根就没有一点实法。如果这样见得的人，这是真出家。这样的人的话，你别说你给他就是一顿饭，给他一个僧衣了，你每天给他万两黄金，他都能消得。这是真出家。今天要出家的那个娃不在，那些师兄们劝他也会劝，说的你不要出家，你什么你出家了之后过的日子可苦。我说你不能这么劝，他就是奔着那个苦去的，你不是这么劝的。
那个女师兄嘛，就是刚
刚。不用管是谁。不是这样觉得，奔着那个苦，因为他觉得人间更苦，不是那样的，但是他要知道啊，他这个出家说的是心地，不是别的。还有一个，你有一个谴责在，那是出家吗？
他想要出家未必是真正想。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想逃避呗，想逃避现实的苦。
后面的这个同道流就是师兄们呐、啊，不要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要就是说的是娶那个，不要娶那个就是次第的，次就是不要娶那个就是差一点的那个呢，他就哎呀就会哎呀，这个人你很会说，这个人他又懂禅，他又懂教啊，这个人他辩才无碍，这个人的话他就是说的是就是答得起来，就是对答如流啊，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是你取这个的话，这是造地狱业。如果真正的学道人，他就是说的是，他又不管世间，他不世间的这些东西啊，他什么都不管，他只要真正见解，只要真正见解，这个才是，其他的都不是。就是这个，这一段也好理解吧，不难理解，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总觉得那一个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四宾主那个就是解释的没解释的太好，我想就是再给拿出来解释解释，然后解释完了老师也看一看，我解释的要是不圆满的地方老师也给解释解释，就是那个临济的那个四宾主那个地方，我老是忘了到时候那时候解释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回到前面那个四宾主那里吧。啊，这就是法华的那个，所以释迦老子在法华会上只度得个8岁的女人，华严会上只度得个童子，善财童子，涅槃会上只度得个徒儿，看到这三个成佛的样子，又何曾向外取证辛勤修学了？你这一股禅味儿，人家在经上说话不是这么说的，你找的都是禅上的。
善财童子可费了好大劲的嘞
啊。
这是大
会
中书
记
这边
说的啊，对，你看你俩说的就不一样，我说了这个之后弹幕就哎呀这是大会书信是尊稿的，然后子涵说的是那个善财童子可是费了老大的劲儿，费了多大的劲儿，禅宗说话他就是这个样的，然后你再说说禅宗说的这个对不对？
对
啊，是啊，看看你适合哪一个。别把它就是弄得就是非常的复杂，但是话出来的话它也不是那么轻易啊，它也不是那么轻易。但是人家禅宗总结的后面呢，何曾向外取证辛勤修学来，是向外修学来的吗？我以为你会摘抄法华经呢。
别摘抄了，那个法华经那里好大一段。
对，很长。
别摘抄了。
没事，你大点声说。
没事，就是这三个人都是比较典型的，那一步一步渐修的那个，
但是上面写的像善财童子，他可是一步一步修过来的耶，在凡言经上面他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你说的是53参的一步一步的53参，
嗯，
还有一个在经上说的那个人呢，他在铺垫的时候的话，他修学什么的，他有可能，这是说的是他顿证的时候，说他顿证的时候。那个普安红说了，童子是文殊化身，不是一般人。普安红说，你看看善财童子他不是一般人啊，我们是一般人呐，你不要再考虑善财童子，完了，等于华严经没看，华严经看了没有用了，完了。他意思说华严经上就是是只度了一个善财童子，那么我们说看看吧，善财童子怎么得度的，我们学一下吧。刚想学，普安红说你们不要向善财童子学，他不是一般人，他是文殊菩萨。行了，那这意思就是不让我们看法华经啊，你还是出家了呢，你不让我们看法华经，不让我们看华严经还行啊？
灭法者
啊。别，人出家人。
我本来是佛嘛。
这个无论是这个佛经啊还是祖师啊什么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如果我们不向他学，那他出现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没啥意义了。他为什么这个样子？他是为了显示他是文殊菩萨，他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就这个我们也可以就争议就很大。你找出来一个我们也可以的，总会有人说他我们不可以。你比如说像六祖，我们不可以，他是大菩萨在。你说六祖没有文化呀，对吧？那不是的，六祖他是大菩萨再来，我们不是啊，就是所以他可以，我们不可以。 这个地方说的是施晚餐、施众云，就是这几个，这几个的话，我不知道上次解释清楚没有，在这儿再解释一下。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老师看看我哪个地方解释的不合适，老师再说一说，因为我解释的不一定那么，我只是说我的理解。我总觉得上一次说到这儿的时候好像没有讲，这是说到了这个夺人不夺境的这个临济的这个饲料检，这是有人说临济的饲料检就是说的这一个。施晚餐施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施云，旭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僧问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施云，王令已行天下变，将军塞外绝烟尘。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施曰，并分绝信独处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诗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说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他说，哎呀，我都知道老师这么答。这临济说的，你行了，你也别知道我是怎么答的。我告诉你，我答的无非是这四种套路。我先把这四种套路告诉你，我回答问题就这四种套路，我对待学人就是这四种套路。第一个就是说的，他哪四种套路？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然后说什么是夺人不夺境？夺人不夺境，后面说了，就是旭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大家一看就傻眼了，就旭日发生铺地锦，就是那个太阳啊刚刚出来，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地上马上哗一下子就成了金色，因为太阳从地平线上蹦出来了，蹦出来，然后地上马上就出现了一片这个太阳照射的光芒，就马上的这个地方简直是没有任何停留的。然后这是前面一个，后面的婴孩白发垂发白如丝呢，就是有一个刚生出来的小孩，刚生出来的一个婴儿，但是他的头发已经垂到很长很长很长的了，而且他的头发呢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白。然后大家傻眼在哪儿呢？肯定大家傻眼在哪有这样的婴孩啊？前面的是说景，后面的是说人啊，这就叫夺人不夺景，就是说你能想象到这样一个人吗？有一个小孩，他刚生出来他就垂满了白，垂满了那个头发就长得很长很长，而且全是白的，哪有这样的小孩啊？没有这样的小孩，也就是没有这样的人，这就叫夺人。但是那个景呢？那个景就是像太阳，就是这个照着地一样的，它是就是他马上太阳一出来就照到地了，谁也不能躲闪这个太阳的光芒，这就叫夺人不夺景。夺人不夺景是什么样子啊？哎，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你没有那个境，没有那个人需要让我夺，不是更好吗？普安红啊，
什么人境俱夺？
然后下面的是如何是夺境不夺人？诗曰：王令已行天下变，这个将军塞外绝烟尘。夺境不夺人，这个皇帝的令啊，就是说他行了就是行了，这个皇帝的令谁敢怎么样皇帝的令，对吧？皇帝的令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皇帝的令到这儿了就是到这儿了，谁也不能说不到这儿。但是呢，将军呢，他在战场上就是说的，将军呢就是说的，他有令他可以不受，因为他在战场上，这个战场事关重大，他要根据战场的情况他自己定夺，所以他可以不受啊，他可以不受，就是王令这个地方上你可以走，王令这个地方上你可以走，但是呢，实际上的真正的在于那个场景的时候，场景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他自有他的，你这个王令就是到不了他那儿，他要根据自己的判断，你这个王令是到不了他那儿的，到不了他那儿的，这就是夺境。你这个地方就是你见不着那个，你这个王令再厉害，你见不着这个将军。将军在战场上呢，他现在正在杀敌呢，他压根儿都没空管你这个令不令的，他你见不着这个令，这就是夺境，夺境不夺人，就是王令，王令照样还是王令，王令该变形天下还是变形天下，这个就叫做夺境不夺人。王令他就是王，他的令就是要行天下的，他就是要行天下的，这是从王令的这个角度说的是人啊，说的是人，就是夺不夺人不夺人，但是夺境就是将军他已经在外打仗了，我们这个王也不可能得知他的消息了，这是夺境。你这个境他在外打仗打得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这是王令已行天下变，将军塞外绝烟尘。如何是人境俱夺？并分绝信独处一方。并分绝信，这个并分啊，应该指的是这个，应该指的是一个地名。
两个地方。
应该指的是这个，以前的时候说过这个，就是说的是分阳，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两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不通信，这两个地方的人各自在各自的地方，他俩各自在各自的地方，人是人，境是境，这两个各自的都就是互不通，各自的互不通，就是人你咋样了你不知道，境咋样了你也不知道，人是啥样你不知道，境是啥样你也不知道，所以叫人境两俱夺啊，人境两俱夺。如何是人境俱不夺？王登宝殿，野老沟讴歌，就是有两个，这两个的反差很大，一个是王，一个是就是那个管不着的他，也没有人去管他的，没有人去搭理他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老头子，就是那样的一个野夫，就是那样的一个野夫老头子，就是王有王的该做的，哎，老头子有老头子该做，他们两个都是做了自己该做的，都各自有各自的该做的，都各自有各自的自在，这就叫人境都不夺，人境都不夺。他是用这四个诗来形容，就是说的是这个具体的时候的话，对于学人的情况他应该有怎么对答。你根据这个诗你就可以看出来，有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堵那就是夺。
这个野老应该是老百姓。
那个毕安录里也有这个国破家亡野老讴歌。毕安录里也有这句话。野老
还是不懂哎。
野老的这个前三个这个不懂，你就这样旭日发生铺地锦能懂吗？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和境，他弄半天，他就什么人什么境啊？他这是。
我给你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给你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比如说是这个，你就是任取啊，你要任取啊，任取个什么？有个东西可任取吗？哎，这不就是夺境不夺人？谁在任取啊？有个你还在任取啊？咣打了你一下，这个是什么呀？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夺能夺所，夺能夺所，是夺能啊还是夺所呀？这个地方上还有没有不懂的还可以问。然后我说的这个不一定那个全面，不一定也就是那个合适，老师在这儿也可以再解释解释。正好你来洗碗了，老师来了，你可以问问老师。老师也可以有老师的理解，老师也可以说说老师的理解啊。
谈不上说理解，就光从字面上说吧，哪是人哪是境，境就第一个吧，夺人不夺境吧，旭日婴孩，这都是说的人。景呢就是说的菩提锦，还有垂发白如丝。菩提锦是什么呀？应该是一种植物啊，就是这植物。婴孩和旭日，这个旭日啊，它这个用的是这个旭，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早晨的太阳，跟婴孩就好对应了。刚有太阳，就长出来那么多植物了。还是个孩子呢，都已经老的那头发都白了，哎，这就把这个人夺了，那就不是早晨太阳了。但是那个发生菩提锦在啊，哎，这没夺景。婴孩那就不应该是个小孩啊，都已经是成老头了，把垂发白如丝还是个小孩啊，没把人夺了，但是垂发白如丝在啊，这就没有夺景。就是人和景是说谁的？这是这个。再一个说这个夺景不夺人，也都招景，景就是烟尘呐、人是将军，景是烟尘。要是啥夺景，夺景又夺人呢？没有烟尘，将军也不要了，不要将军了。只要不要将军，那就是人景俱夺，就全都夺了。现在呢，将军还在塞外，但是没有战争，没有烟尘了。哎，这就是。夺景了，没烟尘了，但是将军还在。王陵一行天下变，就跟这个是对应的呀。王陵一行，王陵不行，那就相当于有烟尘呐，那就是那个景。现在王陵一行，景夺了，那个人没夺，王陵还在，是这个。并应该是并州，分就应该是分呀。并州啊，其就是山西啊。他这个绝性独处一方，也就是说这里头也有人，也为什么呢？汾阳归并州啊，这个汾阳它在并州里，这个就是说 并州是主吧，汾阳就是也这个警，在并州警戒里说这个吧，决心独出一方，这俩就不挨着了，就身上独出一方了，炸开就这是两句多。再一个句不多，谁是警谁是人呢？王是人，野老是人，警呢是登宝殿是警，讴歌是警。他这就人警都有了，王登宝殿，要是王不登宝殿，那就是夺警不夺人。要说登宝殿的不是王，一个人他还没做王了，他登宝殿了，那就是夺人不夺警。要假如说王没登宝殿，是夺警不夺人。现在王登宝殿，人精聚不多，耶老欧哥也是这么说的，就是看谁是警谁是人。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个如何是夺人不夺警，他就我跟你解释，这就是夺人不夺警，并没有从这个禅法的手段上说话，是就是从字面意思讲的，这是讲的字面意思啊。就像说是你从哪儿来，就这个就像说是这个如何是佛殿里的，就跟那差不多，殿里的就是佛，大殿里的佛，这就是这一类。不过这个好听，这样他这个话说的好听，文绉绉的，就是那个意思。他并不从这个佛法的角度说话，修法或者这禅的角度，而是就是直接解释这个景和人呢，直接解释的，就从字面意思解释的，这是啊，阿弥陀佛。啊，意思就是续发生菩提金刚还垂法白露丝是什么法呀、啊？不是讲的法，就是讲的多人不多景，是讲了这个字面意思，它的字面意思并不是禅上的多人不多景，就跟那个如何是佛殿里的，或者说如何是佛，佛是西天老比丘，就是这种话，跟那个话差不多，就是那一类的。啊，没错。
老师，老师是不是没有开麦？
不是，我都说完了，我刚才说话，没听见呢。
没听见，没听
见。是不是我刚才白说了？
老师解释的我们听见了，然后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我老师刚才的解释我们听见了，然后我们。
我是没有往下看，没看到问题，没有，因为我还是往上卷着嘞。我还看这个原文嘞，我这个没看到问题。
老师有两个，一个是我就是问一下，就是那就是说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后面的那个诗就是解释这个什么是夺境不夺人，对吧？
解释这个字面意思的。
啊，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老师再解释解释吧，我也没有太听明白，就是第二个如何是夺境不夺人这个。
这就说谁是井谁是人呢？井是烟尘呢，烟尘是井。烟尘就是战火就是那一种打仗了，那就是将军是人。烟尘绝烟尘就是已经不打仗了，这叫绝烟尘。但是呢，要是不打仗了，将军也就不在色外了，将军也没有了，也没有将军，那就是人警俱夺。那就是现在呢，将军还在，但是不打仗了，这叫夺警不夺人嘛。王令一行天下变，就是跟这个对照嘛。王令已经，王令不能行，为什么？因为有烟尘嘛，就是对照。因为现在没有烟尘了，王令行了。那前面，假如说，那既然是不这个，既然是没有烟尘了，我这个王令也就不用下什么令了。那行了，那个人也夺了。现在还有王令，就是人没夺，夺的是井，也就是指的那个烟尘，是这个，就是。我原来不可行的，指的那个不可行，这个意思是一样，是这个意思。井是指的什么，人是指的什么，这都是解释字面意思的，不是说这个有个法，王令已经就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法，不是有法，这就是跟那个这个就跟那个说那个意思嘛，就是说那个如果是佛殿里的，也就是跟那差不多，如果是佛，佛是西天老比丘，就像这一类话。王就指的人吗？王不是人吗？他能以行就是没有烟尘了，烟尘指的井啊，没有烟尘了，那就是绝了井了，夺井不夺人吗？这不两句话上下说了吗？跟那个将军在外劫烟尘，这绝烟尘是，那这两句上下说是那样。
知道了，就是王令已行，就说明
不是什么夺，就是否定了，夺走他，把这个井给他夺了。 不让他不就是不都否定了，拿走给他，拿走了不给他拿走就是夺了。举个例吧，后三个哪有后三个啊？刚才说的都是后三个吧。景就是说的烟尘嘛，不就说的这个后句的烟尘搁前句里也可以当景嘛。那当然有烟尘的亡灵当然行不了了，那个现在亡灵已行就是没烟尘了嘛，不把景夺了，就这意思嘛。这个这上下照着说了，对照着说了，景就是烟尘就是啊，对对，没有烟尘亡灵才能行啊，要不然亡灵就不能行了。
他这个就是夺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这就属于是就是学一般的，就是学禅宗公案的，他一般都知道。在临济这儿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形容临济宗风的，叫夺鸡人之时驱耕夫之牛。哎，夺鸡人之时驱耕夫之牛。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想要吃饭的时候，他啪给你夺走了。然后那个耕夫呢，他要有那个牛，他才能够耕田，没这个牛，他耕不了田，活不下去了。然后你把他的牛给他抢走了。这就先给他赶走了，这叫夺鸡人之时驱耕夫之牛。就一般都知道临济是这样的。
我鸡人之时驱耕，举个例子吧，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朗然现前，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这不给夺走了，这就给夺走了。
你说将军用不着了，这个是说的是啊，对，将军用不着了，对对对啊，将军用不着了，还有一个王令遍天下了，没有烟尘了，没有战火了，王令也就能行下去了。嗯，
将军要是将军也没有了，那就是人精俱夺呀，连人带井都夺了。现在呢，将军还在塞外，暂时他没有烟尘了，就夺了井了，没有夺人嘛，这不叫夺井不夺人吗？夺人不夺井，夺井不夺人嘛，这不就是？
哦，没开麦，我刚才我都吃饱了，不用吃了，吃就多余。那你吃饱了不用吃了，这个还属于是就是不夺人，你这个属于是不夺人，它不是人精俱夺。
不是人精俱夺，就是有我有吃的。
吃饱的撑死，没吃饱的饿死，就是这属于人精俱不夺。
人精俱不夺，那你撑死。
对，吃饱的就撑死他，没吃饱的就饿死他。对，夺境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他不让你去认取嘛，他不让你去认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说夺境。
刚才说有什么灵知不灵是说夺，什么叫夺是说这个，没有说夺境和没有牵涉人和境的事儿。刚才说这个灵智不灵，为什么那是说的什么？他不说什么是夺啊？我你说那个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这就是夺走了，就夺，这是说的夺，不牵涉境和人。
我们继续学习吧。
嗯。
前伟他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问一问，嗯，他也不会就是这个。你说句实在话，人和境都是妄想分别，全是妄想分别，只是说分起来的话，他这么分一下，嗯。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嗯，哎呀，有断大法，能看见吗？
看见了。
那个邵东方那个转大法轮的那个轮打不出来，我就去掉了啊。邵师兄你念吧。
问：如何是真正见解？诗云：尔淡一切。
邵师兄，有个师兄问。嗯，发错了，不是要问夺什么，夺是什么吗？
刚才不就说了夺是什么？刚才那就是回答夺是什么，这就是夺。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这不就夺走了？这就是夺。夺是刚才就是说到这儿，说是夺，没说景和人，这就是夺，夺就是给他夺走嘛，拿走，给他拿走，抢过来，拿走就是给他夺掉，抢夺，对，抢夺就抢夺的。
邵师兄继续吧。嗯。
问：如何是真正见解？诗云：尔淡一切入凡入圣，入染入净，入诸佛国土，入弥勒楼阁。入毗卢遮那法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佛出于世，转大法轮， 却入涅槃，不见有去来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无生法界，处处游旅国土，入华藏世界，尽见诸法空相，皆无实法，唯有听法无一道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一生，若悟无一，佛亦无德。若如是见得者，是真正见解，学人不了，未执名句，被他繁盛名爱，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显之说，学者不会，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皆是一一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而若欲得生死去住，脱着自由，即今拾取听法底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底，应是万种施舍，用处只是无处。所以密着转远，久之转乖，号之为秘密倒流。耳莫任着个梦幻半死，是迟晚中间便归无常。而向此世界中觅个什么物作解脱，觅取一口饭吃，补毛过时，且要寻访知识，莫因循逐乐，光阴可惜，念念无常。粗则被地水火风，细则被生住意灭，四相所逼倒流。今时且要拾取四种无相境，免背境百扑。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没开麦，没开麦。耳聋三日以后呢？耳聋三日以后啥样呢？这个标点符号不对，我记着原来我弄过标点符号啊，这咋还这么多错误？粗被地水火风，细则被生住意灭，四相所逼，应该是这样的。那封号是咋加出来的呢？后面呢有说具体的四种无相境，前面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什么是真正见解证，甚至什么是真正见解证。这个你不是要入这个入一种境界吗？不管你是入凡你是入圣，不管你是入染你是入净，不管你入哪一个诸佛国土，不管你是入这个弥勒净土还是毗卢遮那法界，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毗卢遮那就是法身佛的代表啊，法身佛的代表。你只要有个入处的，你只要有个地方可入的，这个地方全都是成住坏空，全都是成住坏空。佛出于是转大法轮，还有入涅槃的时候呢，还有入涅槃的时候呢。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应该有什么来去的相貌，有不应该有其来去的有来去之，不应该有一个来有一个去，有一个求来求去。生死是了不可得，你要是知道这个，就是说的你从这个地方入手便入无生法界，你要是从这儿入便入无生法界，处处这个处处的话，你要是入到这儿了，你就是不动地不动的时候，你也游旅了国土，你也入了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特点就是华严经里面说的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一般都说的是华藏境界，华藏境界，华藏境界的特点就是光光相摄，交参无碍啊，一切的净土它都不相妨碍，它是无量的净土，无量光净土它都不相妨碍，就是你不动，你也是游旅住国土，也是入华藏世界。你看到了这些无比无比的殊胜，全都是空相，全都没有实法可得。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你这个听法的，但是你并没有一个可依靠的，这个东西是诸佛之母，这个东西是诸佛之母。你能听，但是你想要依靠它，你依靠不上它。但是呢，你听东西，你还是能听。你人家一拍巴掌，哎呀，你又听到了。但是你还是依靠它不得。你还是依靠他不得，这个东西是诸佛之母。我们有一个假名是灵芝，但是现在就是抓他的东西太多了，抓他的东西太多了，抓他的东西太多了，弄了好多误会。前两天还问了一个人呢，怎么样啊？了了分明，了了灵芝，了了分明，了了灵芝。我说他一直都在吗？他说他一直都在，吃饭睡觉都在，他现在挺好的，我都没法说了。
吹牛。
是啊，他自己，这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们没办法。所以就是佛从无一生，也就是简单说佛从无这里来的，从无这里来的，从佛从无一生。如果能够悟得没有一个可依靠，佛也无德。咱们现在就是要依靠个佛，要依靠个，不依靠不对。实际上你依靠佛你是辜负佛，你自己心里要检点，你为什么要依靠佛。就是你过了千座，你最起码你别依靠老师，你别有就是烦恼疑惑，你还需要找人，你还需要有找人去解决你的烦恼疑惑，你这样都是辜负老师。 最起码他只要不这样，我认为就没事儿。他还有一堆的烦恼疑惑，他自己解决不了，他还有这个的话，那就我认为他就是辜负，他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佛从无一生，若入物无一，佛也无德。嗯，若如是见得者，是真正见解。就是这个学人呢、啊，他不懂啊，他总是执，你说什么他执什么，你说了一句话他就执了这句话，这就叫执名执句，执那个相啊，执那个相啊，嗯，被他凡圣明啊，所以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咱们看清，咱看了那些了义的，咱也不被其他所爱，咱也不被那些所爱，不要被凡圣所爱，不能被，就是说的是你听言听句，但是你别着在言句上，所以障其就。就是你如果着在言句上，你的道眼就被障了，不得分明。就是说教下的这个经教也是这样，经教啊它是方便说，如果是大家呢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不了究竟义的话，它在经教名句上就生解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如果认为善财童子是十有五十三参的，这个我认为也是误会了经教，那个在禅宗这里是，就是他为了打掉学人的事儿，所以他说禅宗他就是只弄了一个词善财，善财是顿成的，这是为了打掉学人的。实际上的话，善财是参了个什么呀？五十三参参了一个五十三的啊，原来你没有秘密可言，然后再参一个你还没有秘密可言，他参了一个他不行，这个地方肯定还有个秘密可言，看看他是咋学的，他咋修正的，一看还是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是都是这样啊，这回算是死了心了。
嗯，
所以说这个不知名为这个，所以就是说只如十二分教，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经，十二分教佛经都是方便说。你在这个地方上，在他的方便说这儿，你就在这儿就是强解其意，在这个地方上理解来理解去，这是轮回就是连轮回就是因果，这是因果，还在生死里。你要是想要就是说的离开，就是了生死，想要解脱的话，就是你应该就是还是要自参自悟，就是见取，像老人说的回光返照，怎么个回光？回光返照法林句说的是，现在谁在听法的这个，你能够何盘托出得来吗？无形无相，但是一说法的时候他就能听见。你能找到他的根本吗？但是呢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够落在他的每一声上每一语上。但是你找到他的根本有根本吗？没有根本，但是他就能听见，这不是活泼泼的吗？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他虽然有万般的森罗万象，但是他的用处是啥？用处是没有。但是现在我们总是在找啊找，总是找另外一个灵知，总是要另外的再认取一个东西，就这个东西觅着转远，求之转过来，越求越麻烦。这个既今拾取听法的人，无相无形无根无本无住处，这个东西啊，它没有相没有形，也没有存在一个本质，也不存在一个本质的自性，它也没有住处，但是这个东西它又能听到你说法，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秘密啊，这个东西是活泼泼的，它号之为秘密。为啥号之秘密啊？你听的是你听的，不是别人听，所以当然是你的秘密啊，别人的耳朵代表不了你的耳朵。倒流就是这么说吧，你得自己啃，你不自己啃就不行，它秘密就秘密在这儿，其他的上不能称为秘密。所以说这个地方别认一个梦幻伴子是什么意思？我理解梦幻伴子就是光影，你别认一个光影，你觉得它有一团东西，你觉得它有一个东西，这个就麻烦了，认它一个，哪怕你认了一个空明，这也不行。你认了一个空明，认了一个就是说的是知道啊，认了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光影，这都不行。所以说这个叫梦幻伴子，这样的话就是你迟早还是在无常里。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耳向此，你准备你能找一个什么东西是解脱啊？你能找一个什么？你干脆找一个饭吧，你补补衣服吧，找一口饭吃，衣服破了补补衣服，就是说的是这个。 且要寻访之时，莫因寻逐乐。且要寻访之时，觅取一口饭之。且要寻访之，你可要找明眼人，你可要找明眼人，你别就是人家怎么样，你就随着人家那个流，随着人家，人家让你这样，你就那样，人家让你那样。我现在看到有一些新中心的，就是很奇怪的，他被别的地方弄过来的，很能修的那些，就是你看到那些可老实的，我都觉得他们太老实了，都不对。他让你修啥你就修啥，他说啥你都信啥，咋整的？你可以这样的话，我歪打误撞的进到新中心，但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眼，你还要有自己的判断。我知道那些人的情况，他就是说的是给他说这些啊，说那些啊，反正是就是神啊、鬼啊、魔呀、啊、什么的，弄了一堆，又消了业障，然后说的啊，就是确实啊，感到怎么怎么样了，然后让他来修了。他听他的，他就来修，是有这样的，是有这样的，专门做这种法事的，就那几个就是那样的，那样的。他修完了呢，就是说还是就是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干什么，他干的还可老实，还可特别特别的老实。嗯。对对，
嗯，他这种还是有相的哈，还是追求有相的东西，还是
你还是要自己能转得了，无论如何你自己转得了，嗯，就是
还是活泼，还是活泼。二祖好像说过，就是那种特别老实、特别就是呆的那种人，其实也是很难吸入的。
嗯，他至少这样吧，他修了一千座。他修了一千座，他还是那么老实那么呆，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他因为他在新中心的圈里面，他就这样的，他就这样的，那我觉得他修的还是有问题。求之不得，舍之不去，是哪来的？
前辈说的。
前辈说转求转远，求之转怪，然后
密着转远啊，求之不啊，就是啊，可能是那儿他就说到了不可得不可舍这个地方了。他说洗碗。
求之不得，舍之不去。
光阴可惜，念念无常。所以说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说的是你这个粗的被境界转，细的被你的心念转。这就是说的这个这些东西啊，都会就是说的是你就念念无常，你就会被他们就随着你的业力就转了的。所以说啊，大家要好好的用功在这儿，可别就是说轻易的就是被别的境界给转了，就是这个意思。要拾取四种无相境，免对境摆仆。后面有说什么是四种无相境？心这个词儿我还没注意，翠这个词儿我注意了。翠就是说那种那个毛什么的做的毡子，就衣服吧，衣服。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别就是说的别取凡取圣取染取净，别取出取入，别在这儿，别取一个有一，别取一个有一，不是有一个一，不是有一个一。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它一直它本来的话就是你这个能听啊，现在听法的这个呀，现在听法的这个呀，它但是它无形无相，它并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一个住处，是活泼的，是活泼的，就是别再另觅，越觅越远，越求越乖。现在就是打七呢，就是说好像是能够打掉一些人的那种的，就是坚持的要求爆炸的那几个，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他们反正是松动了，都松动了，多多少少都松动了。
因为爆炸不掉，所以不求了呗。
他是修着修着的话，他觉得这个爆炸的求爆炸的这个不对。修着修着他觉得这个求爆炸是不对的。
你说他啥心态啊，还能求掉的钱多，就还没弄够呗。
你说的是哪一个人？具体他的人各自不同。河南的那个，他对佛法有误会，他对佛法有误会，他对佛法的误会主要是在那个哪儿上？你看他是在哪儿？他是在那个，就是在于跟世间法的一种混淆。他认为不能发脾气，一发脾气了就是贪嗔痴慢疑。他好像是在这上是有误会的。他到现在一直还念《金刚经》，每天念《金刚经》。我说那你念不念慈氏咒啊？我念。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说的有一个金刚经心咒啊，念那个诵那个一遍等于持金刚经诵心金刚经多少遍。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没有念那个。他说我每次念先念一遍金刚经，再念一遍那个，再念慈氏咒，再打坐，他都做完了。所以我无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他好厉害。
厉害。
好厉害。
因为那个他还是信不过，因为那个金刚经心咒当时说的就是说你念这个诵这个金刚经心咒就等于诵金刚经多少遍了，实际上那个意思就是说的你诵这个金刚经心咒就行了。我最早的时候我学新中心是根据这个金刚经心咒的，我想求这个咒 嗯，我想求这个咒，但是这个咒要灌顶，
嗯，
是这样的，嗯，所以我灌顶了之后，先第一个是先诵，先背《金刚经》心咒，先背这个。
老师也是出门64来的。
哎呀，出门啥？
出门就是
要骑
油马。
啊，一直在批的啥？嗯，
冲着骑油马
来。啊，我那个时候的话，对新中心并没有太有信心，并没有太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没有碰到那个老师啊，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是无论如何，我得了灌顶，我就可以送啊。再有新中心法那么厉害，咱哪能做得了啊？觉得做不了。
哎，那个你灌的那个顶不是新中心的顶吗？
是啊，是啊，是新中心的顶。
灌了新中心的顶，你还没修新中心，
对对对，
持的那个咒
啊。对对对，我先持那个咒，我喜欢那个，我先弄那个。新中心打坐太难了，不打。嗯。后来就是没过多久就供天，12小时坐下来了。
哦，
我一看，哎呀，这12小时都能坐下，因为我们修净土的是从来不坐的，只是说诵经在那儿坐，也没当回事儿，但没有专门练过打坐。但是当时就是跟我一块儿修新中心的，他们是双盘坐的，所以我觉得我双盘不了，我就不坐新中心。
嗯，
他们带我入门的，他们是双盘坐的。
那个标准太高了。
对对对，那标准太高了，我觉得我做不了。后来我一看，他们也不讲，反正是先念咒呗，谁知道一念咒12小时念下来了。哎呀，不难，赶快上新中心，供完了天就上了。嗯。
一秒
对
是，反正就是念一念咒，
念
很多遍。
现在有好多净土的说法是这样，他说如果你修净土，他就保险一点，可以直接往生净土；你要修新中心呢，他不保险。
我刚开始学净土就是这样想的，
嗯，
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是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早，九几年的时候学，可能就是九几年的，九八九九年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我们是知识分子要看书的，书店里面的话没什么书，网络上就是净空，书店里头就是南怀瑾，别的那些寺庙找什么的没啥找的，也信不过，就这几个。然后呢就说了嘛，说你看禅宗贺佛骂祖的，你看那个徒弟弄的王绍帆什么南怀瑾都不承认的，我说呀，这修禅宗修成这样，都把师傅都反对了，太可怕了，就这肯定不行，不能走这条路，太冒险了，修这净土吧，这么多人都生净土了，他们说的那这个就是看样子比较保险，就修着。刚开始是这么想，但是实际上你深入的修到净土里，你就知道了，人家净土就是非常的提倡我们要持诵大乘经典。你修着修着，只要老实念佛，你那个就是那个观念跟心态就改变很大，就不会要那些有相的东西了，总是看到那些无相的香气，就渴望那些无相的，渴望那些。我一看那些大乘经典就很解渴，再看一般的那些净土的那些解释，就觉得别扭，老是觉得不解渴不舒服，就不解渴不舒服。看到六祖坛经，人家都不让看，人家净土的说你要一门深入不能看。我一看六祖坛经，我都激动的不行，这么好的东西凭什么不让我看啊？就是这样的。而且你要生净土的话，你念着念着，那你肯定要往生，上品，你肯定要求生上品上升啊。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啊，你肯定应该奔着看怎么样能够上品上升。你要想上品上升，必须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你看看大乘经典，全部讲的是无相。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只要你没关系，他刚开始引入他各有各的方便，但是你修到净土中你就知道了，他的本质一定是无相的。
那净土他们念佛的往生的话，是不是往生过去基本上东西是取的是哪个处啊？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他的净土的情况也不一样，他自己有凡有圣，有高有低的，他去凡圣同居土也很好啊。凡圣同居土这个十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还有长寂光净土，他根据他的各个的心态对应的就不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些土他并不是多个，还是这一个屋子里头。
就是刚才那个净土师兄说的，他那个修心中心不保险，修净土保险，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是很普遍的在净土
啊。对，他都没有仔细修净土，他看看净土的经典就知道了，人家净土是非常非常鼓励你受持读诵大乘经典的，大乘经典无不是讲的这个无相。
他说不要读经，只要念经就行。
那就是说他读的经典不对，他都多看看净土经，阿弥陀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对，
现在变观打气现场都是郭老师以前的影子。那当然了，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给你，我们只有各种的错呀，都是安慰了好多犯错的了，你有啥呀，都是这么错过来的呀，并没有什么可得，只是说有很多的教训，你要是能够避免教训当然好。你说有影子也行吧， 谁给你保险？周鹏啊，往生净土是阿弥陀佛，你去就是到那个地方，他是说的是就是升到那儿了就是阿毗跋致，就是升到那儿是不退转地，因为他那个净土是非常非常，他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升到那儿就是不退转地，是有这种经典上是有这种说法的，经典上是有这种说法的。说我们不保险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就是说的是我们是不论保险不保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说的是其他的都不求，我们只求明心见性，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不能往生净土啊？哪个净土不要他呀？怎么不是一种保险呢？就是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不求雨果，你生净土也没有问题啊。你知道啥样的人不生净土吗？他对于娑婆世界留恋，这种人他念佛号念多少遍他也生不过去，他留恋，他依托，你都根本就不求这些，你早都不求这些了，你只求就是明心见性，只求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你咋可能不生净土啊。说我们不保险，我们是长期光啊，这个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的啊，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的邪识。那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话，我是在他那儿就是接触到了净土的经典，然后开始学习和读诵。所以对这些老顽固要耐心，他们都是孩子啊。不是的，你不是咱说的，人家不一定听啊，主要是。今天就是今天问老师的那个师兄，就是今天问老师的那个师兄，他修了几年藏密的，他跟我心里头对的一模一样，但是他修完了千座我才知道，但是他跟我心里对的完全一模一样，就是说他在打心中心的时候，他提的那些问题，回复他了一点用都没有。回复他，每一次回复他根本都不搭理他，下次提同样的问题，刚开始修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绝望，就这样绝望了两年，这两年中几乎都没有音信，就是那个塞外绝烟尘，也一点音信都没有，全完全是没有音信，就是说的两年以后才开始问问题，才开始就是这个时候还好像是对于明心见性这起点疑惑，以前的时候根本说的什么都一点都不通，现在明白了，原来他心里头非常的笃定的去修别的法门去了，他压根就看不上你，他根本都不想听你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两年都没有联系，对对对对对，后来他能问了就已经算是松动一些了，他心里很笃定的，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直到他后来问问题还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同样一个回答是要复制粘贴给他好几遍，因为他不肯听你这个，他心里头那个主意非常的坚定。但是呢话说回来的话，也是公布堂捐，他没有必要总是懊悔在这件事上啊，这有什么必要呢？对对对，也有好处啊，你那些名相我们不知道了，以后他好解释了也行啊。就是说在我们心中心修这种的，他不止他一个，我还见过的，不止他一个，但是那个人比他另外的那个比他还好一些，他这个劲儿是比较坚固。
修藏密的好多哈，
就是说同时修的我见过。不是你家孩子打不着，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他打不着，不是说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你对这种人你去喝他，你去骂他没有必要，你都浪费了那些了。念佛念的不明白是要多看大乘经，明白了才能知道为什么念佛，如果有人没有怀疑就一心念佛什么都不想。廖远刚啊，我知道了，他自有他的见解。念的不明白，我知道的，
他修了心中心，
他没有修的，他没有修也没关系啊，他有他的见解。实际上，在我接触的净土宗的，并不是说的是念的不明白要多看大乘经，你一直念下去就可以。问题是我们一直念，我们对于一直念这个事儿生疑，我们的疑心太重了，我们一直念生疑，我为啥要念呢？其实你不用明白了，你只管念着念着，你自然明白。如果有人没有怀疑一心念佛什么都不想不看经也行，你念着念着你的怀疑也会少，我们做功夫做的不到，那个功夫散念啊什么的不太容易做上去。如何是四种无相境？哎，少师兄来。
问如何是四种无相境？师云：而一念心疑背地来爱，而一念心爱被水来溺，而一念心嗔被火来烧，而一念心喜被风来飘。若能如是变得，不被境转，处处用境，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缘何如此？为达四梦。 未达四大如梦如幻故，道流，道流，而指今听法者，不是耳四大，能用耳四大，若能如是见得，便乃去住自由，曰山僧见处，勿嫌敌法。耳若爱圣，圣者圣之名。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书，早错了也。五台山无文书，耳欲识文书吗？只耳目前用处，始终不异，处处不移。此个是活文书，而一念心无差别光，处处总是真普贤，而一念心自能解缚，随处解脱，此是观音。三昧法互为主伴，出则一时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时好看教。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他这个文殊啊，普贤啊，观音啊，这个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有点像把我们这个中国最有名的这个佛教的四大道场跟那个四大有点联系啊，有点这种的啊。因为四大道场他们早上啊那做功课都会说的，这么五台山的文殊啊什么什么的都有说，这四大的说法。看看这个今天的那个老酸是什么呀？今天的那个师兄，不知道，他现在才说，现在才，反正跟我确实是能对上号，因为他两年内几乎没办法交流。如何是四种？这个是无相境。我的理解是什么呀？咱先翻译一遍，就是你要是一念心移，你要是一念心移就被地给爱住了，就是那种坚固给爱住了。一念心爱，那个心爱呀，那种润呢，就是那种湿水，就是被水来，就是爱不是因爱就是生水嘛，对吧？一念心爱被水来溺，一念心嗔被火来烧，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火烧功德林嘛。一念心嗔，一念心喜被风来飘，这个喜就摇动啊，飘动啊，就是高兴的。得意忘形啊，得意洋洋啊，被风来飘，一念欣喜，他是说的这个。如果能够知道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地水火风，你能够不被它转的话，这样就四处就是随处自在了。其实这个随处自在指的是什么呀？他后面你看他说的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四大如梦如幻，四大如梦如幻不是说的地水火风如梦如幻，你要是心仪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心仪是梦幻泡影，这个仪没什么的，这个仪是假的。现在咱们是移了之后就害怕了，我为什么移呢？就是说的是我要把这个移去掉啊，就是说的是吓死了。你那个移也好，你那个爱也好，你那个嗔也好，你那个邪也好，都是假的。你用功的时候不是在于你要去掉它，你去掉它不去掉它，就是相当于你这个是地大还是无地大，就是有地大和无地大，你是在这上用功，而不是你在就是说的是梦幻泡影上用功。你等于是四大，你去掉了四大，但是你还留了一个虚空。等于是你去掉了四大，你还留一个虚空，因为地水火风还有一个空嘛。你去掉了四大，留一个空，那不是还是在轮回里吗？还是在轮回里吗？所以说不是说在就是去心、去疑、去爱、去嗔、去喜，而是你知道它是梦幻泡影，你不搭理它，你不管它，你不在意它，你不在意它，是这样的，是消融了这些习气的。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灵济祖师的这个，我从这儿学到的是这一点。我从的是，并不是说的是你就是把这个地给我铲掉，把这个水给我倒干净，不是这样的。是让你了知它是梦幻泡影。移的时候不是说要去掉这个移。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他们这些就是不透的这个人，他都是在这个地方上爱。
刚刚跟那个师兄，
他是天津的，天津的，对对对对对，他修行的后面不是拽到后面了，他的修行经历也有问题，他的修行经历也有问题，他自己就是自己在那空打坐，他认为要修行了，就开始啥都不干了啊，打坐，反正他也有这个条件，就开始啥都不干，就在这打，我就说我要开始干我这个伟大的事业了，啥都不干了，就这样闷头打，所以到现在还是他有一个，就是说他啥都不干了，他认为他在修。他别的事儿，他到现在也啥都没干。就是从他这儿，我总觉得他这样的话，就是地祖师的书看的也不行，还有一个就是事儿上的历练的这些的，就是说的也欠，也欠，自己在那儿想，整体来说他的风格就是自己在那儿想，自己在那儿悟。
瞎琢磨。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自己在那儿想，自己在那儿悟，是有一些人是这样，还是要看看祖师的书，还是要看看祖师，要把基本的理路要弄，要知道他，所以反复的就是建议他看。略论明心见性，他自己想自己悟，然后再自己又没事干，又瞎想，又出来一堆事儿，然后再悟，他就是这样的。 他还觉得是修。
那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跟着打妄想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跟着打妄想了。但是你说起来的话，好像都是他在修行似的。实际上的这个就是烦恼来了，他关了一个空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不相干，这些东西跟明心见性都不相干。
他那个烦恼也是那个自己那个想妄想的一个烦恼，
对对对对对，
真正的一个烦恼。
烦恼本来就是妄想的，烦恼本来就是妄想的，这个倒是，嗯。但是他借着这个，他要去掉一个他，他要去掉一个他，他要灭掉他，
妄想加妄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你就是用功夫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是梦幻泡影，你搭理他干啥呢？你搭理他干啥呢？所以说的是这个如今听法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不搭理他，这个四大随你用，这个四大都是你的用处，地水火风都是你的用处，这个疑爱嗔喜都是你的用处。你看看我从来疑着这老汉，对不对呀、啊、人家说疑这个疑用的可好呢，就是这个我在寺院里面就是说一说你给我画这个干垢一定要画个图，没有图的话别见，然后他们就骂我这疑情起来了，起疑情了。在梦幻泡影上用过，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倒是他要了知这个是梦幻泡影啊、是这个意思。生物性如意，如意不可信，眼耳鼻舌身亦复如是。我不明白前尾说的是什么，我没看懂。
前尾今天晚上都在乱搞啊，也不知道他问的啥意思、
他啥意思呢？
不知道。
今天可能没完
洗。
应该让他赶紧。
袁荣说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没洗碗了？
陈伟也是有时梦醒有时糊涂。
还有洗的时候吗？
没事，杨子涵糊涂了，他一见陈伟就开始糊涂。袁荣说让你来打七呢，钱伟他要打个七就是没个劲儿了，没劲儿就打个四个七下来真没劲儿了，没这个劲儿了。
他已经不
也好，但是他的教理上还是值得我学习，他很细在教理上。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用，就是说的是就这就不是说四大碍着你了，就是这个四大都是你的，你都能用，这样的话你就来去自由了，你就来去自由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要嫌弃，就是勿嫌，以山僧见处勿嫌敌法，而若爱胜胜之名，就是有这个以我见处啊，你不要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嫌有一个爱，你不要有一个取有一个舍，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爱这个胜啊，你要是爱这个胜啊，这个胜啊它不过是一个名，它不过是个名，并没有一个胜可得。有些人呢他就是哎呀，就是五台山他有文殊显圣啊，他就往五台山上去磕啊去求啊，找错了。五台山上有文书吗？你还识那个真文书吗？现在的这个你现在在听的这个你现在在看的，你在这个地方上你没有疑问，在这个地方上你没有疑问就没事了呀，就没事了。这是活泼泼的文书啊，这是活泼泼的文书啊，这是说的文书的这个事儿。文书这个事儿的话，始终现前用处始终不异，处处不疑，这个就是活文书。你没有差别光，没有差别光，这个就是真普贤。你一念心能够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父，没有一个解，随处这样的话，你就是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没有一个父，没有一个解，就是随处解父，随处解多，这就是观音，这就是观音。这个文殊啊，普贤啊，观音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三昧法，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直就没有差别，一直没有这个疑惑，一直的没有一个解，没有一个父，就是这样的。那显示出来的呢？有的时候显示出这个智慧的特点，有的时候显示出这个行愿的特点，有时候显示出这个慈悲的特点，它显示出来的特点不一样，所以说呢，它这个本质上是一个，但是它显现的样子有可能各不一样。就这样的话是看教，这是从屋里头看教的，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在你心外，你举手投足全是文殊观音普贤，是这样的。他这个解得很亲切，他这个解得很亲切，一般看经的人呢、他都不会解得这么亲切。前尾不明白就不要信如意，明白了就可以信如意。你看看人家廖远刚给你解释了啥意思，你这个明白了就可以信。 心如意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说的是前面的不明，就是说的是不要心如意，如意不可信。
明白就没有
隐秘了。这个廖远刚说的明白，还加了一个明白不明白，佩服佩服啊！所以说一句经义啊，有很同的解法。你这你有什么？你不能奈何他，还是各有各的解释吧。我总觉得你这个解释的话，就是说的是你要自己没有疑问，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你也佩服，
严老师人才。
因为看那个就是那会儿西藏大印和那个袁玉龙他的对。
他呀，他就是说的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就是说的是也是那一种的，为了修心中心辞去了所有，然后自己在家开始修，谁知道修的时候发现自己就是懂经教的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开始看易经啊，那个中医啊，就是什么什么的都研究了一遍啊，还看了很多其他的杂书，他看着那个有兴趣，他就奔着那个去了，就一直。
啊？
他叫李强吗？我也不觉得他叫
李强
啊，
叫李
强，
他不是的，他没有看那个啥，他看的不是我们祖师的，他看的不是叫李强，他看的不是叫，他看的是梅心刚才说的，他就是，然后就突然对那个有兴趣，他觉得自己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不是，就是自己那个对于经教的那种的，就是经是说经典呐、啊，对于经典的这种理解能力强了，他就开始往那上，他对那个很感兴趣，看看这个算命到底是咋回事啊，中医是怎么回事，就偏到那边去了。
他没看那个佛经的、
他就是说的是就是看了好多那种的，他想要弄明白，有一种好奇，然后有一些相应他有别的那些，就是那些回顾多，我们的回顾不多。就是你学心中心还是应该看心中心的。
这个是师傅哈，云南普安府。
还有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一段比较长，还剩六分钟，不说了吧。还有什么修行问题？这个人是谁啊？
不知道。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咱们接着往下学。不用念了，我就那么翻译着吧，反正也翻译不完，咱们就边看边翻译吧。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总上他闲沉静，都不辨邪正，只如有佛有祖，皆是教籍中事。有人拈起一子句，或隐显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也大茫然。莫指嘛论主论贼论是论非论色论财论说闲话过日，三生此见，但有来者尽时的意，尽是梦幻泡影，却见成净的人是诸佛之玄旨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是说的是大家啊总是向外觅，总是向外觅，就是说的是你有人有境界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学佛的人呢、就是说的是有佛有祖经教，就是被这个事儿所瞒却了，你拿一个佛经中的话一说他就傻眼了，他就上了那个经教的名相的当了，他上了那个、你不知道那个经教要有语境的，放在那个地方上他就是说是最正确最正确，你离开了那个语境，那个东西啊它成毒药都说不准，所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他在这儿就光在这儿研究这个拎这个研究这个研究这个理，把那个理弄成是一个理，就在这个地方上他就容易生疑了。这就是说的是便隐显中出，便或隐显中出便即，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他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问有一个答，他从能这儿就能够有个误入，总想从别的老师那儿，从这个经教上，从师傅那儿捞摸一两句他就开悟了，捞摸出来一两句他就开悟了，这也不对这也不对。
邵东方有个问题。
邵东方吕 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如果是不看上下文的话，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就说你无碍的意思嘛，就说你无碍呀、啊。你走在水里，你也不害怕；走在地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妨碍，就像是水中一样。水里面的话，就是说的它就是你那个水呀、啊，就是那个水能阻挡得了你吗？水它是不坚硬的呀，不是坚硬的东西，它不阻挡你，就是你走在地上，这个地并不能碍你的意思。离水如地，就是你到水里都会淹死吗？不会淹死，有那个地拖着你呢。嗯，这样理解吧，就是行走无碍，怎么样都无碍。他到水，他到山上，在山上无碍，到水里无碍，哪里都无碍。
嗯，
这样行了吗？
嗯，
你到水里面好像要沉下去，但是到水里面就像在地上走一样，并不沉下去。你在地上走，有的时候地上高低会磕绊你，水就不会呀、啊，水的波浪怎么都不会碍着你，就是像走地上就像水一样的，它不会碍着你，就是这个，都是无碍的意思吧？我理解是这个，再看看原文里面是这个吗？这一段里面有吗？
没有。
嗯。
我在前面那个四种无相境。
啊，你看看前面的嘛，四种无相境里面的那个就好说了，处处用景，东冲西没，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永我读成了冲，因为我们在深圳就是有这样一个东冲的地方，它这个永名字叫做冲，我、哦、读错了，嗯，这个地方应该叫永，嗯，它在我们那儿的地名叫冲，东永西没，南永北没，中永边没，边永中没，吕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它前面嘛，前面就是哎这个地方上就是没了，那个地方上还会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是无碍的，就是它你把这个地方上淹，它又在那个地方，你把那个地方上淹了，它这个地方上又来了，它总是就是来来回回，它总是无碍的，你总是就是说的是没不了它，你总是没不了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无碍的意思嘛，
嗯，
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就是无碍的意思嘛。怎么样，它都很活泼，怎么样，它都无碍。
嗯，
无碍的意思明白。履地如水和道家的土遁是不是一回事？
我倒觉得
是，你这个问，啊，
郭老师白讲了。
想到那个什么
那个
求仙杖，履地如水，履水如地，东方。
邵东方是真问还是假问呢？
应该是真问。
东方多少个？东方有400多个吧。
嗯，跟那个不是那个的意思，不是那个的意思。临济祖师他没有一点神奇可显，你知道了吧？首先，临济祖师没有一点神奇可显。其次临济祖师他那个就是说的是他那个就是他是以前的经历中并没有学道家的经历啊。
邵东方才400多。
临济祖师就是规规矩矩的学佛的，自从他学就学佛的，他没有学外道。他咋会跟那个土遁联系呢？
他才400多吗？
嗯，不知道。
应该不止。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嗯。你看看灵气祖师嘛，你要是对灵气祖师有了解你就知道了，灵气祖师没有任何的神迹，一点神迹，你要说有神迹，你可以说普化有神迹，对不对？灵气你就找不到他一点神迹。第二个就是说的灵气，他从他开始的他的经历来说，他只学过佛，没学过其他，他不是学道家出来的，他不是那个黄龙慧南下面的那个道者，那个吕洞宾，他不是吕洞宾啊，他没有学道的经历。
嗯，
你看这样行吗？嗯，吕洞宾的那个公案呢，他不是说奇特之处，但是他对于有一种人他可以断他的这种想法，就是那种要修那个不死身的嘛，落空王的嘛，就是对于那种人他有一种代表性啊，有的时候说一说能不能对他对管用。
对那个道家来说比较。
道家是不承认这个公案的。
哎呀，道家不承认这个公案非常的正常，这就在争胜负了，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我们可以不用离俗，我们用一个普通的道人可能就好多了。你看看那千座内，千座内用功是比较好。就这么说吧，千座内就是在你最年轻的时候给了你最好的刀和最好的马，你骑了一个最好的宝马，提了一个最好的宝刀，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心思根本就不用在打仗上，那就没办法了。还有这个好马跟宝刀的这个最闪闪发光的时候过去了，你还想用它去杀敌，这个时候也是就是总是有点不大那个，你就是千座内是比较好的。是不是说有为无为的？我们是无为的，我们开心中心开口就说的是无为，从一开始你修心中心就说的是无为，但是必须要通过有为的去打坐，没有这个有为的打坐，我们说什么无为啊？没有那个有修有证，我们说什么无修无德无证啊？那佛是有修有德有证，佛的修行比我们辛苦多了，佛开口是无修无德无证。讲克妻取证，怎么都能克服困难去打劫，这句话说得好，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掂量不清楚吗？如果你本来没事儿也就罢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掂量不清楚吗？
哎呀，你这倒计时是几大八思起劫啊，请师兄。
听老师的话，只有这个东西。
心已动，打气倒计时。
王宇恒，赵丽萍在不在现场？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又过了十分钟了，还有什么要问老师的吗？
没有
了。行行，袁师兄说下课了。李静啊，李静他需要，他上一次是几百座段的呀，他需要过那个时候。打气吧，打完了气只有。前师兄去打气吧，打完气只有自己有感受，不用自己有感受，不用问别人，他自己啥感受？他上官师兄，你说说有啥感受？
这都是挖坑的人。
杨
子你
太多话了。
是，好，我动嘴。
前师兄问呢，他的感受有啊，人家山观力是有感受的，山观力轻轻就告诉前辈了，这就告诉前辈，他的感受是哈哈哈。下课吧，下课吧。他是实际上的话，我觉得就是打气，有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是说上观力啊，从这个哈哈就想到了，他有的时候打气的那个法喜充满的那个劲儿很足，他暂时放下，实际上他的支箭没有扭转，回去又不行了，有这种的，还是要看辨清楚，就是他比如说这么说，他求个爆炸，他现在他不求了，他没有理由，他就说我不求了，我现在就不求了，打气的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他不知道他的求这个爆炸是多余的，他并不是在这儿用功，打气的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他就是不想求，有这种的，回去了又不行了，打气一过又开始求，
那这
没事，不是说你呢，上官力，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呢，没事没事，
上官已经说我求了咋地。
这两个坏人在这里。
我就求咋地，你奈我何？
现场有两个坏的。
今天就到这吧，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